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28号，美国伊利诺伊州一名法官引用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的叛乱分子条款，裁定将川普从该州2024总统初选中除名，但考虑川普将提出上诉，法官推迟了裁决的生效时间。在伊利诺伊州选举委员会驳回对川普的选举资格质疑的一个月后，民主党籍的福克县巡回法官德雷西波特禁止川普参加伊利诺伊州共和党总统初选。波特认为，鉴于川普在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骚乱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应被取消参加该州3月19日初选和11月5日大选的资格。伊利诺伊州是继科罗拉多州、缅因州后第三个禁止川普参加总统初选的州，但目前上述两个州的裁决已经全部暂停执行，直到美国最高法院针对科罗拉多州的上诉作出最终裁决。最高法院已经在2月8日听取了与川普选票资格有关的辩论。28号，美国国会领导人达成一项避免政府这个星期五关门的协议，同意将两个资金拨款截止日期推迟到3月稍后，以便为支出谈判赢得更多时间。协议内容包括将继续向农业部、商务部、司法和科学部、能源和水务部、内政部、军事建设部、退伍军人事务部和交通部，以及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等六个机构提供资金到3月8号。此外，仲将其他六个机构的资金最后期限延长至3月22号，包括国防部、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国土安全部、金融服务部、国家和外交行动以及立法部门。同时，两党谈判人员正在制定一项更广泛的协议，为政府提供全额资金到9月份的财政年度结束。最新协议达成之际，参众两院的领导人说，经过多个礼拜的紧张两党谈判后，可能需要更多时间来完成融资工作。近年来，中共和俄罗斯加强密切合作，但日前泄露的一批俄军机密文件就显示了俄军已经演练过在与中共发生冲突的早期阶段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演习场景。英国金融时报提到了这些机密文件，审查和核实这些文件的专家称，这些机密文件描述了俄军动用战术核武器的门槛，该门槛比俄罗斯公开承认的要低。在这29份在2008年至2014年间制定的俄罗斯军事文件中，包括了兵棋推演场景和对海军军官的培训演示片，其中讨论了使用核武的操作原则。泄密文件所描述的一个演习是假设俄罗斯面临来自中共的攻击，在演习中被称为北方联邦的俄罗斯可能会以战术核打击作为回应，以阻止中共第二波入侵部队的推进。金融时报说，尽管普京和北京结盟早在2001年就签署了一项核不首先打击协议，但上述防御计划暴露了俄罗斯安全机构高层对中共的深度怀疑。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公众咨询期已经在星期三结束。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说，港府所提的草案并未维护中英联合声明所记载的权利和自由。他敦促港府与民众进行确实有意义的沟通。卡梅伦在星期三发表声明说，中英联合声明确认香港在主权移交50年内将维持高度自治，并享有既有自由与权利。他说，作为联合声明的共同签署国，英国有责任确保该等权利和自由得以维持。卡梅伦说，香港当局有义务确保国家安全相关立法依循国际标准，并符合联合声明、基本法、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所在的权利和自由。而23条立法提案并未履行这些义务，并将抑制言论、表达和新闻自由对香港人民行使他们的权利和自由产生负面影响。 由礼拜一下昼以嚟，德州潘罕德尔地区发生重大野火。截至美东时间今日上昼10:35，呢场烟屋溪大火覆盖面积已经超过100万英亩，成为德州有史以嚟最大嘅火灾。消防官员话，目前只有3%嘅火势得到控制。大火已经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并烧毁咗好多房屋、牲畜同民生设施。大火造成嘅绝大多数破坏发生喺德州北部，单喺亨菲尔县就有40万英亩土地被烧毁，数十座房屋被毁，数千头牛死亡。野火仲蔓延到俄克拉荷马州，在该州烧毁了30000多英亩的土地。这一场致命的大火目前仲看不到结束的迹象。即使今日有可能出现小雨，但预计在礼拜五和周末会出现干燥的空气和猛烈的大风，好可能会助长火势。德州州长阿伯特已经授权州政府增派资源扑灭大火，其中包括94名消防人员、33辆消防车同6架空中加油机。
礼拜三，美国最高法院决定将就前总统川普是否涉嫌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一案中享有总统豁免权作出裁决，这个举动令川普在华盛顿的审判暂时搁置。随着总统竞选活动进入白热化阶段，川普阵营一直希望将各项审判推迟到11月大选之后。最高法院将会在4月22日这个礼拜之内听取辩论，最迟可能在6月尾作出裁决，最高法院同意处理豁免决案。对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来讲是一项挫折，史密斯曾敦促大法官不要处理这个案件。比审判开始，川普感谢最高法院的行动。他在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表示，没有总统豁免权，总统将无法正常履行职能，亦无办法作出符合美国最佳利益的决定。总统们总是担心离任后可能被错误起诉和报复，甚至感到不知所措。这个实际上可能导致对总统的敲诈和勒索。今日白宫表示，美国商务部正对中国汽车入口是否构成国家安全风险展开调查。在联网汽车技术引起担心之际采取行动，防范于未然。白宫表示，这些联网汽车连接到用户的手机、导航系统、关键基础设施以及制造他们的公司，而中国组装的智能汽车可能收集有关美国公民和基础设施的敏感数据，并且将这些数据传给中共当局。拜登总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国的政策可能令他的车辆充斥我们的市场，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构成风险，我不会被这种事在我的任期内发生。白宫在声明中说，美国的汽车制造商和汽车工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不过中共一心想主导汽车市场的未来，包括采取不公平的做法。商务部将在60日内就中国联网汽车的潜在风险征求意见，然后考虑起草法案来解决问题。礼拜四，香港南华早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受到澳洲的邀请，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将会在3月下旬访澳，双方会就贸易、安全等领域进行讨论。报道说，预计会倾将围绕双边贸易、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澳富斯一项新的科技协议，以及澳洲华裔作家杨恒均的量刑展开讨论。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已向王毅发出正式邀请，预计王毅将会在坎培拉停留一日，在悉尼停留一日。今次访问是王毅在2017年以来的首次访澳。之前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去年11月访华，双边紧张关系得以缓解。不过今年2月中共对澳籍作家杨君衡判处死缓，再度令澳洲关系紧张。澳洲警告，中国对澳洲公民杨恒均的判决将会阻碍两国关系的修复，并且加深公众对中国的不信任。礼拜四，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年度国情咨文中威胁西方国家， 话如果西方派自己的军队去乌克兰作战，他将会使用核武器。在对俄罗斯联邦议会发表的讲话中，普京夸耀了俄罗斯的核武库，包括新型高超音速导弹的部署，但他再次否认俄罗斯准备在太空部署核武器的讲法。之前美国说莫斯科有可能发射太空核武器，对全球通讯和网络构成新的重大威胁。普京同时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和美国等所有感兴趣的国家就努力在欧亚大陆形成平等、不可分割的安全新格局实质性对话。他还提到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不排除欧洲北约成员国向乌克兰派遣部队的争议性想法。普京说，他们一定要明白，我们亦拥有能够打击他境内目标的武器，他们现在塑造出来一切来吓唬世界，这个确实造成了使用核武器冲突的可能性。日前，苹果在中国的第三方零售商京东、天猫和拼多多正在争夺客户，为苹果最新机型 iPhone 15提供大幅折扣，跌幅达到千几元以上。这个举动凸显中国的需求持续低迷。礼拜四，这些中国零售商对 iPhone 15系列的所有四款机型提供折扣，例如 iPhone 15 Pro Max目前在天猫上的售价比原价低1300元， iPhone 15 Pro Max 256GB 在苹果专卖店的售价通常是9999元，而在京东的旗舰电商平台上的售价是8899元。当地媒体亦报道此举减价活动，三间在线零售商将今次减价活动作为即将到来的三八妇女节的一部分，但并没有透露促销活动会持续几耐。而苹果自己的商店仍然以原价出售这些手机。在去年九月推出以来， iPhone 15系列在中国的销售量一直落后在前几代产品，原因是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困难以及华为等对手的竞争。国际数据公司的数据显示， iPhone 今年一月的销量同比下跌 10%。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